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收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50所播出的《倾听校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西佳。相信刚刚听了我音乐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声音还不陌生。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生活中的好朋友，说好朋友应该会有点奇怪，但是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心理年龄很年轻的阿姨来做客我们的电台。阿姨您好。
你好。
阿姨您好，那么先让我们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就简短的自我介绍。
好吧，我呢是在中国大连生活，在大连已经退休之后呢生活了将近7年了。那么上周呢我来到了西雅图，到儿子家里来度假。今天呢也参加了华大学生开展的一个创业一个交流活动。啊，我叫陈星，今年已经62岁了。啊，非常高兴能今天来到电台和大家进行交流。
那么其实很可惜，我们电波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办法看到陈阿姨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在我第一次见到陈阿姨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是陈阿姨口中的她的儿子大董，他问我，他说你猜我妈做什么职业的，我猜的第一个职业就是一定是个设计师，是吧阿姨？阿姨说她特别喜欢别人猜她设计师，然后或者说是服装的这种搭配呀，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有文艺范儿的工作。但是后来猜了很久，阿姨都说不对。那阿姨您自己是做什么的，您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吗？虽然我们观众朋友们看不到，但是应该能够感受到你身上的那种非常有文艺的那种气息。
好的。是指刚才咱们这个播音员说的对，好多小朋友见到我之后呢，他们都猜到我的职业是和文艺艺术相关，其实不然。我过去原来在岗位上的时候呢，做的是企业的高管工作，也是做了一些书记的工作。那么呢，退休之后呢，就是闲下来的时候呢，跟这个儿子大董，他做了一些美国工业文化的一些陈列和部署。那么我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也被他影响带进来了。然后在大连呢，也做了这些文化。这些文化并不是我的专业，但是呢，也是平日里呢很喜欢这些文化，也就是说，对于审美文化也是积淀和，在这身上沉淀了很多年。那么做起这项艺术相关的一些生活方式，渐渐的呢在我身上呢可能也受影响和感染。那么好多朋友呢都猜到我和艺术和文化相关的职业，非常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也就是30几年呢从事的都是国企的工作，那个工作很受一些束缚，也有一些用年轻人的话说很难接近，形成了身上特有的一种很古板然后带有指令性的这些这个语言语境。那么通过这回呢就是做到这个文化，由于这些喜好的影响，渐渐地使我的气质和性格包括和年轻人交流的语境有了深刻的改变。所以说年轻人猜到我这儿的时候，尽管不是我的职业，他们猜的不对，但是呢这个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猜到的。因为退休之后呢更想离开职场，那么呢过一个享受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对，其实我非常非常佩服阿姨的一点就是，阿姨你看现在也是五六十岁的这个退休的年龄了，但是阿姨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要去学习新鲜事物，接纳新鲜事物，而且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那么我们知道，像刚刚阿姨说的，在来录节目之前呢，我带她去参加了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商业分享交流会，但其实阿姨在这个会议上面，他并没有去过度的说自己以前是什么高管的头衔啊什么的，而是以一种非常谦虚的学习的态度去跟每一位学生也好，或者说是到场的嘉宾，即使这些嘉宾都比他小二三十岁，和这些嘉宾去沟通也好，他都非常的谦虚的去聆听。所以我觉得阿姨其实她最感染我的一点就是她身上有着我们可能普通妈妈或者普通外婆他们身上所没有的那种新鲜和上进的那种感觉，开放的心态。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阿姨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们老就开玩笑，就琢磨着给阿姨的儿子找女朋友，然后后来他儿子也是和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他儿子就说，他就跟开他妈妈玩笑，就说那我找个媳妇儿以后跟你聊得来，跟你在一起了怎么办啊。然后我当时觉得阿姨怎么样也是一个退休老干部是吧，你怎么能跟她开这种玩笑呢，我说别给你妈妈吓着了。然后当时阿姨就特别的这个出乎我意料的回答，就说，她说那在一起就在一起了呗，我就当个闺女养，那你重新再去找一个呗。其实这些小细节小对话就可以反映出阿姨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开放心态的这么一位优雅的女士。对，那么我想问一下阿姨，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或者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你和其他的这些就是五六十岁的这种妈妈婆婆们有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要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要说是原来在企业三十几年，得说从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当了共青团的书记，那个时候呢，就和年轻人刚工作时间不长的时候，和年轻人呢，和他们接触，工作上的接触，思想上的交流，更多的呢，学会了了解他们，然后呢，倾听他们。那么后来呢，到领导他们的工作，做了其他的一些管理工作。那么说退休了之后，应当说我是今年都60多岁了，为什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就有两个体会。第一个就是说，原来呢，在岗位上，尤其在国企，它有一个它的工作的流程和方式。那更多的呢，就是这个工作性质的决定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对年轻的员工也好，对公司的所有的中层也好，更多的带有一些指令性的，也就是说，上边说传达的一些工作呢，下边就是执行，那么呢，渐渐的使我感觉到，就这种指令性的呢，就是互相交流的时候很少。退下休了之后呢，更愿意倾听年轻人这种声音。那么用什么方式呢？就是走到他们当中去，然后呢，更多的，就像刚才我们交流过程中，更多的要倾听。那么我退下休了之后，离开职场这么多年了，还有一个第二点理由就是，离开了职场。毕竟呢，我们在家里生活，那么呢，包括社会上外界的一些信息、一些思想，可能和原来有些很大的不同，这就需要我重新的把过去的工作的老经验、一些方式方法清零，重新的面对青年的时候呢，要重新一个学习。那给我的体会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可能是一辈子工作积攒了很多经验，但是面对年轻人，包括我这次来西雅图，包括在国内和大连，那么我现在这个年龄，在我的朋友圈里可能是80%到90%都是年轻人，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也尝到了弥补我这个年龄的不足。我们尽管有经验，但是我们对现代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思维方式，包括一些这个思维方式，还有一些眼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和年轻人比呢，还有个隔代的一个落差，所以呢，这个年龄了，更愿意呢听他们说外边的世界，然后呢听他们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信息时代的这种传递， 我感觉到每一天和他们交流都感觉有一种新鲜感，和我过去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愿意扎到年轻人朋友之中跟他们学习，学到很多。所以很多人见到我之后说我今年是60多岁的人，但是他们说你的思维包括我的一些这个肢体语言的形态包括我的语境，那么和这个年龄不符的原因就是有得益于这些年轻人常和他们在一起交流，使你总是有饱满的活力和旺盛的精神，然后每天呢都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呢来接受。我觉得年龄大了更要走出来多和他们接触，这样呢使我们思维更加敏捷，这样呢也能唤起我们一些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显得人有活力，有活力了才年轻才美丽才优雅才有气质。
是，其实阿姨给我的感觉一直是一种在经历了大风大浪过后沉淀下来的那种沉稳感以及优雅感。就是现在我们老跟阿姨开玩笑说什么大场面你没见过是吧，其实在阿姨的身上我们能够发觉到一种就是她经历了一切的这种风浪雨浪之后呢会有一种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的这种觉悟，或者说不叫觉悟，或者说是一种就是这种激动吧，激动的心情。虽然即使我们这个年龄在那里摆着，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受到年龄的限制。在心理学上有很著名的一道题叫做我们会问大家，你是当你在60岁的时候你想要选择你30岁的身体还是想选择30岁的心态，那其实我身边有大多数的朋友都会去选择30岁的心态。那么其实现在在我看来阿姨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其实应该还不到30岁的心态，25吧对。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阿姨在你和年轻人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是你值得学习，或者说有什么地方是你很想要传达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想法？
好的，我在和年轻人交流的过程中呢，除了我本身要和年轻人吸收他身上的活力他的思维和他的眼界包括他的信息量而外，那么交流的过程中呢可能他们更关心我过往的经历，那么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对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他们也讲到就因为年轻人他要涉足社会，然后呢每一个都在社会中呢是一个个体，总要和社会的各种人打交道，然后呢每个人年轻人呢他总有一个要在一个事业上要有所成就，那他就问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过往经历中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一步一步的怎么才能往上提升啊，问到这些问题他们很关心。交流的过程中呢原以为我们这个年龄年轻人不好跟他们对话，因为我原来呢开始的时候跟年轻人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些顾忌，就是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跟他们交流了都有障碍，也就是说呢身边很多朋友哈和家长就是孩子也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用他们的话说呢就很难交流，有的时候呢就简单的几句生活的问候，那多的话就没有了。其实我也有这个过程，那渐渐的就发现就是你跟孩子交流光是这些表层面的，孩子不会跟你持久交流的时间更长。后来我就是在思考怎么跟孩子更多的去沟通，那就是倾听了解，然后呢和他在一起去互动，就是你要了解他在想些什么，然后呢在互动的过程中你很真诚地提出你一些观点，不是简单的就是给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就是你要同时跟他进堂，每跟你叙述一个过程的时候你也要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甚至我要做功课，这样的孩子呢才能经常地和你交流，那是朋友也好自己的儿子也好，要想和他们交流的好，就除了你提你的过往的经历而外，更多的就是说 他现在在想一些新鲜事、新鲜的想法，你随之呢也要默默的学习，然后你根据这样的话题，两个人才能互动起来。那么我就原来由于跟他交流很简短，然后呢交流过程中，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带有一种你要怎么做啊，变成了咱们建议他怎么做。那在我们交流过程中的方式方法的改进，这样年轻人才愿意和你交流，他才能够交流过程中才能跟你说他心里边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些效果，然后才能解他的惑。
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就是说呢也能够理解阿姨说的这些话，就像是我之前，像我妈妈也会跟我说很多关于，在我出生之前她都会跟我说很多关于你应该怎么做，你需要去怎么做的一些，比如说命令式的一些语气，就比如说你毕业后要去找一个银行的工作，你本科要去读金融，就是他会在初中之前帮我把我的这个职业发展道路给安排好，因为他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我初中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妈实在是太管我了，我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当时被学校找回来过后呢，我就跟我妈写了一封信，就说我觉得这个阿姨应该特别能理解，如果说你看到你自己的子女给你发自肺腑的写一封信的话，你应该会特别动容。我妈妈当时就特别动容，就说是不是自己真的教育问题，就是教育有问题。她后来跟我说，她说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妈妈，所以说你应该要常告诉我去沟通。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跟我说我要你去做什么事情，就包括我出国留学，他说我建议你出国留学。其实出国留学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包括我需要去学心理学这种找不到工作的这种学科，他也没有说阻碍我。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其实是非常开明的，他们能够正儿八经的帮助到小孩子去拓展，去发展小孩子他们人生无限的可能性。这个样子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历练。那么谢谢阿姨前20分钟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小小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一下阿姨的人生建议。
好吧，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50 所播出的晶晶校园节目。那么既然是晶晶校园节目，我们今天也想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嘉宾陈阿姨来做客我们的电台。陈阿姨你好。
你好。
对，那刚刚说到晶晶校园的节目，我们为什么会邀请陈阿姨来呢？就是因为陈阿姨虽然是一个已经从国企高层退休的老干部了，但是她其实内心还有拥有着一颗在校园时期的这么一个开放的心态。那么我们刚刚聊到了阿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包括阿姨对一些和自己在年轻人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想法。那么想继续问一下阿姨，您之前在国企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我们电波前的很多朋友是我们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包括在西雅图工作的一些华裔，那么可能他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工作环境其实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想让阿姨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来为我们就是形象的描述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好的，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将要毕业 和工作时间不长的呢，可能都要提这问题。说明这些年轻人呢，对于毕业的选择，包括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潜力和特点，或者是呢，能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可能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我经常也跟他们聊这个，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一点，在国企工作这么多年的一点点体会。也就是说，当年轻人问到我这个课题的时候，问在国企好还是私企好，究竟在大公司好小公司好，我觉得首先呢，这个问题呢还要看一看，就是年轻人你们本身，就是我大致感觉到，如果说的就是有些年轻人他思想比较活跃，然后呢他不安于在一份工作打拼一辈子，是这个思维比较敏感，然后呢有一些创新的意识非常强的这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可能他选择的是创业，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私企或者外企。那么国企它有一个特殊性，原来呢我是在中国的时候呢也是在铁路，那铁路呢就是带有半军事化的这么一个企业，就是和军队很相像。那大家都知道部队里呢他就要求你这个执行力，就是说所有的工作安排下去之后，要求你一丝不苟的把所有的工作按照流程很认真的完成好，然后他要求你的效率，要求你的执行力，要求你的时间性，而且呢是绝对服从啊。所以呢有些孩子呢适合于这个，他更多的呢他不想领导人，他愿意呢听从领导做出一个安排之后呢，他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好。这样的孩子呢，我总觉得到国企他会踏实的在一个国企里。国企还有个特点，第二特点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他不允许你随便的跳槽，说我今天在国企干几年我然后就走了。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就开除的时候就不选择国企。国企它的特殊性它就有待于像阿姨那时候，就是可能像就是俗话说的，就是嫁到了人家可能就是一辈子。国企也带有这种特殊性，但你进了国企那一天，你可能事先就想好，我喜欢这个企业部，我适合于做企国企部，如果适合那进去之后不宜在干的过程中跳出来。为什么国企呢，它这个工作呢它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它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如果你适合于在国企，你有的目标性，那可能是你2年、5年、10年、8年，你会把你自己的这个目标和人生的职业你是有个规划。因为前提就是你喜欢这样的企业工作，然后你适合。如果这两点都定下来之后，那你选择一家企业之后，我倒觉得不要轻易再跳槽，想跳槽在这视线关口要前移考虑好。那么在国企的特征呢，我说它有利的地方就是说，在较大的国企你会得到一个全方面全方位的锻炼，可能呢你在一个部门熟悉工作，可以在另一个部门，还可以多个部门，等你几年之后在这几个部门都了解之后，那你可以呢就是往上升迁，然后呢他一步一步的，国企就是这样，他会按照你年时间的积累和你经验的积累，到那个时候他就会，你会政绩上得到一个认可，然后职位上也得到一个提升，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说不选择国企，选择了私企或者自己创业，那这个就需要你作为你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服从的问题，不是执行，而是啥呢，你要有一些创造力啊，还有一些思维思维的敏感性，还有一个你创业里边包括的内容很多，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业的主体，你呢将来还要带团队，可能远比在国企可能你要具备的能力要很多很多，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些孩子看你的性格特征，然后看你相对来说和个人创业来说，国企要安稳一些，因为更多的事情你是执行，不需要你更多的考虑。但你要创业，哪怕你就开一个小馆小饭店，或者是搞任何一个小的经济实体，那这里边就是涉及的内容就太多了，是不是？ 所有创业从头到尾的一个全过程，你都要具备这个能力，得架构和驾驭了这个实体这么一个探子。嗯，就是这样。所以每个孩子呢要根据你的条件来选择，看适合一哪啊。
嗯，明白了。那按照安姨刚刚说的，其实国企它也有它的好处，然后也有它的坏处。好处呢可能比较安稳，然后呢咱们这个晋升啊也是有这个期盼的，但是坏处呢可能就是会说没有那么多冒险的机会，然后也没有那么有新颖。那么但是不管是在国企还是私企都逃避不了，就是说我们在毕业过后要进入职场，要进入社会，然后要与人打交道，与领导，与下属打交道。那么在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阿姨，你对刚刚进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职场上或者社会上经验的建议呢？
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呢，就是他们要成就感，要价值，这个呢是能凸显出来。但是呢，这个从另一方面呢，年轻人往上走，是不是啊？有目标，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大部分年轻人呢，我在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想快一点的成就，快一点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可能呢都想在短期内啊走一点捷径能达到的目标。其实呢，你真正到了社会，你真正参与了参加了工作之后，你就会就会感受到这种快欲速则不达。这个一定要一步一步稳下心来，用我的话说就是要学会熬得住。我可以给大家举这样的例子。我原来在岗位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最使得领导重任呢？可能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更多的是啥呢？我干到那儿了，我有成就了，那你得提拔我，这当然。但是呢，我们在企业里更看重那些，这一次机会可能是别人了，那么你好多年轻在这地方，在这个时候 hold 不住了，那可能就表现出情绪化，或者跟上司论斗。当然，论斗是必要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那个论斗和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领导核心对一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从你的角度觉得提拔他不如我，但从一个企业集体决策这个问题，他一定有用人的一个道理。我觉得年轻人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本应该觉得是你的时候，一个运用给别人的时候，这时候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然后呢，好多人就感觉到这个郁结不振，消极些就感觉到怀才不遇。我觉得年轻人要成熟的时候，一定要都这一生，你只要是不管在什么企业，恐怕都要经历过一次到两次这样的事情。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倒感觉到其实应该依然还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还要继续的把你的工作做好。你这样的时候，作为领导来说，其实他看明白了，他会给你下一个机会。但是有些年轻人一蹶不振，那可能就闹起情绪来。我倒觉得年轻人的熟练程度，从你参加工作，如果遇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过领导知道，就是其实你依然抱着积极的态度，工作继续好，下一次一会被运用的。就是说，遇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熬得住，然后呢，一定要呢更加以积极的态度和方式继续工作，还会有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总觉得作为我们领导看年轻人，最终要看的是什么？不是你说了什么，主要看你做了什么。那要想把这事情做好，一定要拿自己的事儿来说。干到那儿之后呢，领导一定会认可的。当然了，现在年轻人也讲走一走关系和人脉，这个当然了不妨。但是我总觉得他有底线，有原则。如果你一味的用人脉和关系来为你提升做加以上，我总觉得大可不必。也可能一时这个领导喜欢这个，但是呢他长久不了。这个年轻人还要沉淀自己，坐实自己，用你的政绩来说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你又有政绩，然后跟大家的人脉又非常好，善于协作，那就一定相得益彰了，是不是啊？
明白明白。所以说其实阿姨对于我们 年轻人的建议也非常简单，就是想要有一颗踏实的心去稳定的干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追，就是争夺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在争夺这个机会，即使我们没有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就是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不能一蹶不振，一定要就是说好好的在重鼓士气，然后呢继续把工作做好，然后
对
会相信你下一个机会是会主动来敲门的，
对
对吧？那么阿姨，你之前有，我相信您之前也带过很多的这个学生啊，或者说实习生啊，那你觉得在你带过的这些人当中，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小朋友？
有，就是我原来在一个单位的时候，刚刚做新任的，当过一段书记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每年呢都分配一些大学生来，但是大学生里，每年分配来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他们成长过程，那么可能两年、三年、五年，他们就拉开距离，那么大概呢，有就这么两类，你会看到就是说有一类的。这个大学生来的时候跟你交流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是吧？士气非常高涨，但是随着企业的一些问题的出现，包括他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呢，都可能就是说把在学校那个理想化的，是吧，带到了工作这种场景里。其实真正接触实际的时候未必是这样，但是呢有的呢另一部分大学生呢就是说他也是那么想，但是呢随着进入工作职场的时候，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会随时进行一个调整，然后赶快实行上这个岗位上的需要和这种多变的情况。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呢历历在目，那么走过五年之后呢，就是明显看出拉开来的距离。我就有那样的体会，就是说有一批大学生来的时候，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他们差距太大了。依然有的大学生就是说他能跟上这个企业整个的适应度，然后呢不断地调整自己，提升自己，那么最后呢他这个在提升的过程中呢，就是已经提升到我们这样的领导职务，但是那一部分呢，就是说我先头说的那一种呢，那就远远地落在后边。这是不同的，这是我们亲眼见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距离拉大的时候，在显现出来，在他身上就是说那种成熟度、成熟度，包括工作的能力，都明显的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落差，这确实是不一样。所以孩子在企业里要学会呢不断的调整，把学校的一理想化的东西慢慢的转化为现实中呢，怎么样这个适应，找你的适应度啊，
就是要更快的去学会如何适应新环境，包括不能够把自己所理想化的那种公司的形象正儿八经的带到你的这个工作中来。那么阿姨，除了这几点，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说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工作的，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经验也好，或者说是您对他们的建议也好，能够让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呢？就包括如何与人打交道，或者说是如何锻炼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
好，我总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大家都争强好胜，都希望在岗位上有个出头露面的机会，然后可能都愿意这个在功利面前，可能大家都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年轻人呢，就是说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的你一个项目小组，曾经我在单位就发生过这样事儿。项目小组有几个人，那么做的像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当我们领导听到的时候呢，听到汇报的时候呢，可能你们也年轻人也会常常出现，我这个团队里或者我的小组里常常有一些呢默默无闻工作者，可能还有一些呢年轻人急于要功利，可能贪天自公为己有，上到领导那儿啊，这个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然后把小组的一些好的一些这个整个课题的一些成果，可能呢也跟领导在汇报的过程中呢，也无形的呢表 表达出自己个人的一些那个功过和魅力吧。我总觉得在这一点，年轻人要学会什么呢？就是说，我把事情实实在在做实了，不要在领导那儿去牵着。我想，作为领导和上一级，你做了什么，终归会知道的。第一，不要去，应该把事情做实。更表现这块呢，我总觉得这块不要太过于强烈。还有，有的年轻人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是不表现，领导就不知道，不会的。作为领导，上一级领导，他在考核干部、在选拔干部过程中，他有各个部门对你平日里的工作，他要进行了解。那么你可能一时说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一个印象了，但是长久之后，领导终归他要知道这个功和过在谁身上。我总的年轻人不要有功则强，我经常听到年轻人，那如果这个事儿我不说，他会咋？不会的。作为一级领导，他会有一个鉴别哪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这样的。然后呢，我想就即便你那么做了，把这个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了，那好，那我要是领导的话，既然你能承担这么大事情，我还给你个大事情，你能做得起来吗？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此长此这样下去，不是说别人发现你怎么样，到一定程度你也撑不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在领导那也好，我们就认知自己哪一方面，不要去抢那个功，没有必要，是吧？
我觉得阿姨说的非常好，就是只要你是在做了实事儿，只要你相信你自己脚踏实地的好好做这种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别人发现你自己的努力的。所以不要太急功近利的去通过一些捷径，或者说一些太功利的一些方法，然后来获得一些利益。其实这样不仅伤害了人际关系，然后对之后以后的这些就是说大方面上大方向上面，比如说让你做活儿你做不好啊，这些问题上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好的，谢谢阿姨。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阿姨聊聊人生。
好的。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四的晚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由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50 所播出的经济校园节目。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陈欣阿姨，以前在铁路国企做高管的一位退休老干部，当然也是退休老设计师，来做客我们的电台。Hello， 陈欣阿姨。
好的。
那么之前我们提到了关于陈欣阿姨对于我们年轻人的建议，包括国企的一些工作方式，然后什么样的人适合国企，什么样的人适合私企，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接下来的最后20分钟，我们想和阿姨再讨论一下教育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是阿姨的时候呢，是因为她的儿子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她的儿子其实是我们华盛顿大学比较公认的一个有趣且成功的这么一个男士。那么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努力，然后在 全中国的10个城市都开设了分店，然后酒店，所以想问一下阿姨，在你教大董或者教育大董的这么几十年里，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你想要分享给电波前的这些妈妈们的？
好的，那个谈到孩子的问题呢，就是也是一个热衷的话题，很多呢也跟我探讨这个。其实大家跟我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困惑都是我经历过的，每个阶段都有。那么我的儿子呢，方才也介绍了一下大致这么一种情况，也是自己创业做这件事情。当年的时候呢，我也是按照国企来说呢，我也希望他进国企，但是孩子选择了这个，那么呢，我也就是尊重了他的想法和意见。我倒觉得孩子在有几个阶段，那么往最阶段上讲呢，就是说一旦他有独立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是更多的不愿意听你的家长的唠叨，甚至有一些嘱咐也好啊，包括讲解一些事情他都很反感。然后呢，孩子们呢也表现出呢，他也提出他的观点，他说的，他也说到，他说的妈妈有好多家长人家也不管，然后呢也不交流这样的话题，我们曾经也出现过这些争执，也出现过争执。那么原来我一直在国企，可能更加关注年轻人的一些成长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儿子关注点也是在他身上，他也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大了之后呢他不希望你去唠叨，不希望你去管。后来这个问题呢我就思考了一下，他的回答就是我们独立了，现在不需要你。后来我跟他探讨这么一个问题，也想今天这个话题跟大家来探讨，看看怎么才好，这是我的一个体会。他说的呢，不用家长，好多家长都不用管了。我说的，要说管，这个年龄了，独立性了，家长真的不应该管。但是我很希望，不管他是多大了，他怎么独立，我都希望家长和孩子的交流能建立一种和谐的很平等的这么一种关系。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在做起来很难。我就遇到这问题，我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就有一个体会。比方说，如果这个家长和他的事业和他的一些思维他的想法，如果你的家长能听懂的情况下，然后你做了功课的情况下，我觉得还要交流。很多人说的，大了不需要你说起工作的事情，他们也都跟我说的，这么大了还谈什么工作的事情。我的体会未必，我就那么想。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大董我也说过，在我们交流你工作的过程中，那么你能不能让我作为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可能我是你的妈妈，大家都很拒绝，但是我们在交流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做一个角色的转换，你能不能当做一个朋友，就像你和朋友要唠叨你的工作的方面，也需要相互之间的交流一些建议啊，一些想法呀。如果我在转换角色的过程中，你也从你的视角也转换了角色，那这样话题沟通起来非常顺畅。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说，只要出自于家长，他们都有一种逆反的心理，都感觉到是在管，是在关注。那么怎么调整这个角色，年轻人从你的视角也要调整，从我们来说也要调整。这个调整怎么办呢？就是话题上的调整，然后也需要我们当家长的做好功课。你比如说他说到他的商业模式，他现在要干一些准备，要给我做哪些项目，那势必这些东西如果交流的顺畅，你也要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话题，那么呢他就想跟你说，说的过程中呢，你哪些方面也跟他同时进的时候有认知，也有一个欣赏，也有一个认可，同时你还可以提出可能出现什么样问题，那么你做了哪些备案和准备啊？这些如果这种交流方式，我总觉得非常好。然后家长，很多家长要了解孩子，你不要直接问他，要根据话题跟他讨论的进行过程中，他自然的就把这些内容说出来了。我总觉得建立这样平等的话题，不在于年龄大小，也不在于他年龄大小，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到这么一个交流的顺畅的这么一个渠道，也是我现在在探讨的问题。孩子肯定都有一些逆反，不需要家长过多的去跟他磨叨这些事儿，但是只要选好准的话题， 学好了交流是很畅快的。再一个，我总觉得从我的经历来看，这么多年也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的东西告诉给孩子，说老实话也希望这些孩子给少走弯路，可能呢拒绝一些，但是孩子未必他就是真的像你想的那样不走弯路，有的时候他需要跌跟头，那么这个时候他要需要实在要想尝试和走过来自己总结，那不免呢也让他去尝试，但是呢你也有责任把你经验给他提出一些建议和跟他一对儿呢来商讨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一定要在方式方法上要是讲究，然后呢要得当，那就是很顺畅。这个课题也是我现在还在探讨，还在不断完善，也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这么一个内容。
嗯，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阿姨作为母亲她多么想要和孩子交流的这么一种心境，因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妈妈也是一位就是特别想和我做朋友的这么一位母亲。那么根据阿姨刚刚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怎么样才能正儿八经的去接受你，去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上去跟你探讨关于他工作的事情。那么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就是我会做什么事情我自己就会去做，那么很少我会和父母交流，就一般我会在做完决定，甚至我找完工作，我会在拿到这个应聘书之后告诉我妈妈，我说我要去这个公司。那其实我妈在之前连我找工作的事情都不知道。那么其实这里有一点不好，就是作为孩子来讲，首先我没有想要把我妈妈当成一个朋友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就导致了我可能并没有想要去主动的跟她分享。那我不知道大董有没有想要主动的跟您分享，或者说颠簸前的朋友有没有主动想跟父母去采取，就是去听取父母的意见。那么其实我觉得即使就是在这个关系中母亲做努力很重要，但其实往往另一方面孩子们去做努力也很重要。不能说是我现在看到的家长，包括我们的陈欣阿姨，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是他们在去做努力，就说他们说我非常想要和我的孩子成为朋友，然后呢想要聆听他们的想法，即使我不能给你们非常就是即使我们不能给到孩子们非常非常中肯的建议，因为毕竟试过这个改朝换代，然后呢事情都这个都在发展，但是他们还是想要说跟孩子分享一点他们之前过往的经验。那么对于我来讲，其实大部分家长已经做得蛮好的了，但是呢孩子们他们老会有一种就是心理学家叫做 negative intention， 意思就是说他会有一种折射，就是我一看到我妈跟我讲话，我就觉得她在命令我，我就觉得她在管我，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心理暗示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主动的去找父母聊天，主动的去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在想什么，那您觉得我应不应该做这个决定。那么再通过心理学上来讲，当一个人去主动的发出信号去做一件行为的时候，如果他的这个行为得到了一种比较积极的反馈，或者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的话，那么他就会去重复这个行为。那么我为什么会停止这个行为，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会尽竭尽我全力去告诉我妈，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去选哪个学校选哪个专业。那为什么后来我现在都会好一点，为什么我之前会停止去和我父母分享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那么父母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了啊，我已经跟孩子讲了我的人生经验了，但是其实孩子想要听的并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比如说大董可能会问我的这个商业模式好不好，那么阿姨可能会根据她自己的经验，当然也是非常有用的经验，在国企的经验，或者说在那个之前和朋友们一起聊的经验，告诉大董这个应该怎么做。但其实大董可能会更需要一种就是我们孩子们来讲会更需要一种就是更贴合我们生活实际的。那么就像阿姨刚刚讲的，其实家长也需要去做功课，因为家长有时候给的建议并不一定是对的。但是 而且更严重是什么，家长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如果说家长给我们的建议是错的，那么家长，那么对孩子来讲，因为我们，你们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会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可能对我们的判断甚至以后的选择，道路的选择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有的孩子在意识到他爸妈的这个意见对他的这个道路有选有的的这个选择有影响的时候，那么他就会选择离己，那么他就会选择就说我不跟我爸妈分享了，然后我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谈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氛围和空间，就是不能说是在我电话中给你打个电话就说哎怎么怎么样，然后马上我待会儿要去开个会，那么这个话就戛然而止了。没有说畅快的一次谈话是无效的谈话，意思就是说我在跟我爸妈谈论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双方都很空闲的晚上，从早聊到晚，从晚聊到早，就是很空闲，然后呢进行一次最畅快的谈话，把大家内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一点一点一点的挖出来。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告诉你爸妈我想选这个工作，那为什么，那一点一点慢慢的你在跟他输出的过程，你会告诉他你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也是，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并不愿意告诉孩子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比如说我妈会觉得说其实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她是自己白手起家的那种生意人，但是她其实没有受过特别高等的教育，所以她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给你的意见会影响到你的判断，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她就选择不给我意见，或者她会选择就是哎你自己做主吧，怎么样，妈妈给不了你意见。其实她不给我意见的原因是因为她内心会有一点点觉得说我会不会误导我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其实孩子们更想听的是你经验之谈是什么。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双方之间都会有一点这种对于对方的隐瞒，那么我觉得这个谈话的时候就不要对对方有一些隐瞒。那么怎么样做到不要对对方有隐瞒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契机，比较好的空间，比较好的氛围。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要跟电波前和阿姨分享的，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我们是怎么看待家长。
对，说的太对了。就是我跟儿子大董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喜欢的话题我们长达交流过3到4个小时。我身边的阿姨说有几次开玩笑说你这是跟儿子在交流吗，他们不敢相信。后来呢他们走近我啊，一看真是跟孩子，然后他们就疑问为什么跟你儿子要交流这么长时间，你们都唠些什么，然后是你嘱咐的多吗，不放心的多吗。我说都不是，我们3、4个小时如果能交流这么长时间，一定是话题找到了共同点，而且这种交流是相互享受的。所以我总结我和儿子里渐渐的有一部分交流非常的畅快，但是还有一部分交流现在看来呢还出现梗阻。那就是说畅快的地方呢一定是我做功课了，然后呢同时给他在说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你也有你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然后呢跟他同进这种思路来进行分析。可能更多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你看你听了你不入心的听，孩子会感受到的。因为什么，好多家长听了半天就说挺好加油。我听过很多家长说的，你就说这几句话也可以，总比你说一些消极的埋怨的你不应该干事儿，我早就知道你这事儿不行，你为什么干，总比这样的好。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要什么呢，他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也有你的想法，不强于他，但是呢你又提出，比如一个事情做起来的时候他有几个想法，他可能想到了两点，你再说到两点，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在分享一种思路，不是说要他怎么做。更多的家长要的是结果，你这笔生意做成没，做了多少钱，上升到什么职务，大家很多家长乐于也愿意听到这样的结果。孩子可能一遇到问题就是埋怨，或者是你不该怎么的，其实错了。我跟儿子交流渐渐的感觉到什么，其实你跟他交流过程远比结果要重要啊。结果是啥呢，妈妈我升迁了，我今年年薪多少，当然让人高兴。但是我跟孩子的体会更愿意，你为什么 取得的这个成就，这个过程是怎样，你这半年怎么走回来的，你这个事情发生是什么，听过程。家长一定要记住，你要是想真正的了解孩子，要倾听，认真的听他是怎么走回来的过程。听的不实过程中，你在过程中要给你不实的肯定，远比他拿一个成果给你之后你说儿子真棒比那个来的还好。为什么？因为你一种交流的方式将来会你俩粘性到一块，都是交流是靠这条线组成的，你们会有话题唠。那个你只是加油吧孩子，就这么一个肯定的话语，那个就是交流起来不畅通，就是你们没有话题。你有话题之后，将来他再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连续，对孩子的命脉有一个全方位的掌握，然后他知道妈妈了解我，然后你把你的一些思维方式也引到这里边，然后不是强加的给他多开启了一条思路，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呢大家都在交流的过程中跟着思路走，然后都在开启每个人带着问题的看法。其实你跟他交流过程中就是在引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其实过程远比结果还重要。
对，我非常赞同阿姨说的，尤其是我会觉得在最后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想要告诉电波前的家长们，还是想说咱们在和孩子们沟通的时候不要太去计较成果，不要说孩子这个升职了，年薪多少对于你来说是更重要的事儿。其实你是想让孩子快乐的，那么孩子告诉你他年薪多少怎么样，无非是让你的心理上有一点这个好受。对，那么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收听我们的广播，那么下周四我们不见不散。